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以色列禁止援助进入加沙，胡塞武装话将会恢复袭击船只。巴基斯坦武装组织挟持火车，扬言要杀晒过百人质。全习近平可能在五月访问俄罗斯之前先同川普会面。格陵兰议会选举，主张独立的在野党爆冷获胜。川普提名前驻泰国大使任亚太助理郭慕卿，企业家任美国驻新加坡大使。大陆新娘在台湾鼓吹武力统一，被取消居留许可。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随着停火协议僵局升级，以色列阻止援助货车进入加沙，哈马斯3月2号呼吁调解方埃及和卡塔尔进行干预。有门胡塞武装12号警告航运商，由于以色列持续阻挠向加沙地带提供援助，将会禁止所有以色列船只通过。任何经过附近中东水域的以色列船只现在都将会成为袭击目标。这标志着自从1月加沙停火以来相对平静的时期结束。今年1月，川普将胡塞武装重新指定为外国恐怖组织，目的是对该组织在红海针对商业航运和攻击保卫该关键海域的美国军舰的行动施加更为严厉的经济制裁。美国国务院3月较早时候表示，已经开始履行将胡塞武装列为外国恐怖组织的事宜，对任何为该组织提供物资支持的人进行制裁和处罚。巴基斯坦卑鲁兹省11号发生火车劫持事件，一列载有大约450名乘客的载客列车被武装分子挟持，造成至少10人死亡。目前据信已经有200名人质获释，但是武装分子扬言若果当局不达到他们的要求，将会炸毁火车，同时处决所有剩余的182名人质。截至当晚，安全部队已经成功解救104名人质，罹难者就包括9名安全部队人员以及1名列车司机。每日邮报报道，秘鲁兹解放军要求巴基斯坦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该武装组织的囚犯，否则将会处决几十名人质。秘鲁兹省政府表示已经采取紧急措施应付局势，同批这次攻击是恐怖主义行为，同时说已经就事件进行调查和展开救援。华尔街日报10号引述知情人士披露，美国同中国已经开始讨论两国元首6月在美国举行生日高峰会。随着中国经济压力不断上升，北京方面非常有兴趣推进会面。香港南华早报11号引述外交消息人士透露，川普最快在4月访问中国，符合他希望就职百日之内访问中国的讲法。而熟悉情况的其他美方消息人士就说，川普可能会在4月或者5月访问中国，他对中国的政策也都可能很快会揭露。一旦乌克兰问题解决，川普所有注意力会转向中国。英国消息来源另外透露，一个相当高层级的中国代表团几个星期前访问华府，同川普政府接触。如果消息属实，习近平好有可能在5月访问俄罗斯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之前，就会先同川普会面。格陵兰主张独立的反对派民主党11号在议会选举爆冷获胜，将会寻求筹组执政联盟。路透社报道，在选票全部点完之后，民主党这个支持格陵兰缓步由丹麦独立的政党赢得 29% 的选票，远高出2021年的 9.1%。 方向党这个主张格陵兰快速独立的在野党得票率就是 24.5%。 美国总统川普自从今年1月上任以来，几次公开表示想要格陵兰成为美国的一部分，认为这对美国的安全利益至关重要。 格陵兰的民主党领袖、曾任产业暨矿产部长的尼尔森说，人民思变，我们想要更多的生意来资助我们的福利。他在首府鲁克向记者表示，我们不希望明天就独立，我们希望打好基础。川普总统星期二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发了多则贴文，宣布多位驻外大使提名人。在川普第一总统任期，担任驻泰国大使的戴桑布莱为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人选。川普表示，戴桑布莱是哈佛法学院毕业生，同时拥有士丹福大学量化经济学士、东亚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就专攻中共核武战略。另外，川普亦都提名企业家辛克担任美国驻新加坡大使。他说，美国和新加坡的关系非常重要，相信辛克一定会成为美国利益代言人，力行美国优先政策。戴桑布雷和辛克等人士任命仍然需要联邦参议院进行表决，获得过半参议员支持立即通过。川普所属的共和党目前掌握参议院多数席位。中华民国内政部移民署星期二发新闻稿表示，近期接报特鲁佩偶姓刘的女子经营的社交媒体账号亚亚在台湾公然鼓吹武力统一言论，涉嫌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和相关规定。约谈他之后表示，将会取消他在台湾以直系亲属关系取得台湾居留身份许可，安排他出境。五年不准他再申请以直系亲属关系取得台湾居留身份。大陆委员会简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星期二表示，近期发现极少数在大陆发展的台湾艺人和应中共统战立场有变本加厉的情况，例如呼吁军事威胁、消灭中华民国等等，这种情景已经危害到国家安全。邱垂正强调，由于部分在大陆发展的台湾艺人长期居住在中国大陆，不排除他们有申请领取中国身份证的可能性，关于这一部分也都会视个案情节进行查处，如果发现他们确实具有中国身份证，将会依法注销他们的台湾身份。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环球新闻，请听下面详细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表示，在乌克兰支持美国提出的停火方案并同意与俄罗斯对话之后，他可能在今个礼拜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并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再次受邀访问白宫。当被问及是不是会与普京通话时，特朗普回答，我想是的，没错。对于是不是欢迎泽连斯基重返白宫，特朗普亦都回应，当然针对乌克兰全面停火的展望，特朗普表示希望能够在接下来几日内结束俄乌冲突，并透露美俄将在明日举行重大会议，期待后续能够有良好对话。今个礼拜美国和乌克兰官员在沙地阿拉伯举行长时间会谈，美方同意恢复和基辅分享情报，并提出为期30日的停火计划。英国首相斯纪贤对此话，这个是了不起的突破。对于特朗普可能和普京通话一事，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回应，俄方不排除未来几日和美国进行接触。法国总统马克龙11号召开34个军事领袖在巴黎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强化乌克兰安全保障和欧洲防务合作。英、法、德、意、波兰等5个防部长和其他北约和欧盟国家参与，为美国未受邀出席。马克龙强调，约30国将采取行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法国国防部长勒科尔鲁指出，这一次会议为乌克兰安全保障奠定基础，并将厘清由英法主导的志愿者联盟的使命和目标。该联盟以协助维护乌克兰停火，促进持久和平。目前约20国有意参与， 涵盖欧洲和大英国协成员，成员可选择派兵或提供后勤支援。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十二号将同伊五国防部长会谈，商讨援乌行动计划和强化军工业合作，并强调伊五国家需承担更多欧洲安全责任。各国达成共识，无论情势发展，皆需确保乌克兰处于最强地位。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的儿子11号在华盛顿表示，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这个让父亲获释多了一线希望，并计划同特朗普政府官员会面，争取美方援助。黎智英之前被控两项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和一项串谋罕印煽动罕密罪，他本人都不认罪。2021年香港警方依据国安法突袭《苹果日报》，冻结资产并迫使其停刊。自2019年香港示威之后，中共实施的国安法广泛用在打击支持民主人士，被美国等国批评为打压异议工具。特朗普曾在竞选期间表示，会100%从中共手中救出黎智英，令其家属对黎智英获释抱有希望。黎智英的儿子表示，父亲虽被单独监禁，而且健康恶化，仍坚持理念。他强调，特朗普是首位公开提及其父亲的美国总统，而且此案获得美国两党支持。黎智英支持者已经同美国国务院官员会面，并计划同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官员商讨。特朗普政府计划在4月11号实施新规，要求在美国停留超过30日的加拿大访客向国土安全部登记个人信息，并进行指纹采集。根据彭博社报道，受影响者需要在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注册账户，预约指纹采集来到完成背景审查。这一项政策将涵盖数十万加拿大雪鸟族，即每年冬季赴美避寒的退休人士，如果未完成登记，可能面临罚则。美国政府表示 ,I-94 旅行文件等其他表格可以作为登记替代文件。该类文件通常适用于搭乘飞机或邮轮入境的非移民访客。国土安全部强调，这项措施是依据移民和国籍法所进行。该法要求14岁以上的非公民在入境30日内完成登记并采集指纹。18岁以上者需随身携带登记证明。国土安全部发言人麦克卢克林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全面执行移民法律，强调不会有选择性执法，并说此举旨在加强国土安全，防止非法移民。美国麻疹疫情持续扩散，德克萨斯州和新墨西哥州在过去5日内新增28宗，累计病例达256宗。疫情始于德州西部，已经导致美国10年来首次麻疹死亡病例，并成为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 F. 肯尼迪面临的首个重大挑战。截至3月11号，德州病例从198宗增加到223宗，住院人数升到29人。疫情中心盖恩斯院感染人数达156宗。新墨西哥州病例增至33宗，包括首次出现在艾迪院的病例，该州已报告一宗麻疹相关死亡。纽约州亦出现麻疹病例。3月11号，当局确认长岛萨福克县一名不够5岁的儿童感染，成为该州今年的第三宗。州卫生厅呼吁民众尽快接种麻疹、腮腺炎、风疹疫苗，强调麻疹并发症可能导致肺炎、脑炎甚至死亡。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表示，美国目前发生大规模麻疹疫情的风险仍然较低，但疫苗接种是防止疫情扩散的最有效措施。美国教育部在星期二晚间关闭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总部，并在星期三扩大到全国各区域办公室， 理由是某种安全原因，但未提供具体细节。内部通知要求所有员工星期二晚间六点前离开，并在星期三不得进入任何教育部设施。办公室预计在星期四重新开放，恢复实体办公。同日，教育部宣布裁员超过1300人，裁减幅度接近 50%， 是特朗普政府推动精简联邦机构的重要举措。受影响员工将在3月21号开始被安排行政休假，并可领取全额薪资和福利到6月9号。裁员之后，教育部员工总数将从4133人减到约2183人。美国教育部长林达·麦克马洪表示，裁员旨在提高效率，减少官僚浪费，将更多资源直接拨给地方教育机构，确保学生、家长和教师受益。他强调，教育部的核心职能，例如联邦教育资助、学生贷款管理和佩尔助学金等业务将不受影响。另外，教育部近期亦都向60所大学发出信函，警告如果未有效制止反犹太主义，将失去联邦补助经费，并已取消哥伦比亚大学4亿美元拨款。
内部消息称，美准备一辣椒制中共，闹大了，东莞围村爆冲突，今年1222万人毕业，就业雪上加霜。苏治丹闹记者，统一肯定需要。波兰宣布核武计划，震动欧洲。格陵兰大船登场，聚焦未来地位。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马斯克名下的 Tesla 社交平台 X 都受到攻击。马斯克10号转发一段消息，指多个民主党相关的非政府机构攻击特斯拉经销商。9号晚，西雅图有一些 Cybertruck 被纵火。马斯克评价说这个太疯狂。亦是在10号 X 平台经历大规模网络攻击。马斯克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说，根据 IP 地址睇，对 X 的这场大规模攻击来自乌克兰，亦有人猜测网络攻击同中共有关。前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弗林将军提醒话，先查下是不是 CIA 在幕后行动。美国内部仍然存在一场无声的战争，目的是破坏川普政府。不知大家对马斯克受到的这些攻击有什么看法？是和大力清除政府腐败引发的反扑，定是和乌克兰有关，又或者和中共有关？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言。马斯克接受霍士采访时，主持人询问，担任政府效率部主管后，你现在是如何管理其他公司？马斯克苦笑承认非常困难，他叹气说，我现在只是想令政府更有效率，消除浪费和欺诈。目前我们的节省已经超过每日40亿美元，进展其实相当不错。马斯克同时说，预计自己将在川普政府中再做一年。川普对内对外都有不少挑战，在国际社会，中共是他的头号目标。原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袁鸿兵10号对看中国表示，川普上任这个半月展示出效率高，令国际社会意识到美国坚持将战略重心由欧洲转到亚太。至于川普的关税战，袁鸿兵说，不单止在于关税本身，而且是要终结中共经济赖以爆发式增长的国际基础。这个就是经济全球化，川普要终结经济全球化。袁鸿兵认为，面对川普 2.0， 习近平唯一能够想出的办法就是回到毛泽东时代。袁鸿兵透露来自中共内部的消息，蔡奇主持的一个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智库日前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 报告话，川普团队在国际上和国内推行一系列大动作，表面上看起来非常鲁莽，而实质可能包括着重大的战略阴谋。阮鸿兵话，战略阴谋这个是报告中的原话，意思是川普可能在扫清外围，打算尽快对中共重拳出击。报告认为，川普可能打出的这记重拳并不是关税战、经济战，而是在新冠问题上向中共发难，发起国际性的舆论战、法律战，进一步扣押中共拥有的美国国债和中共官员的境外存款，这个还能够一举解决美国本身的高负债危机。袁鸿兵透露，报告提出应付川普一个最终办法，就是发起台海战争，在家门口和美国决一生死。一份报告最后还强调，一定要好像习主席所指出的这样，放弃幻想，准备斗争。至于中共到底会不会打台湾，目前各方争执的焦点在于开战时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最近透露，川普总统有信心在他任期内中共不会动手，这个意味着在2028年之前中共不敢动武。这个消息引起很多关注，通常两岸关系或者是国际议题，一是就是国务卿，一是就是国防部长发言，这一次居然轮到财政部长出来打北京的脸。普遍认为主要因为贝森特和川普的私人关系非比寻常，他们两个有几十年的交情，几乎是一起创业的伙伴。贝森特说川普心里面想什么很有可信度，美军亦是积极做准备。新头壳报道说，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频海作战团已经部署到夏威夷雅胡岛进行休整训练，为下一阶段部署到菲律宾吕宋岛做准备。预计第三频海作战团将在四月到菲律宾参加肩并肩25联合军事演习，并非常可能模仿提丰导弹的做法，在军事演习后将反舰导弹留在吕宋岛。报道介绍说，频海作战团只是营级建制，但主战装备好有针对性，比如被称为复仇女神的船只拦截系统就是带两枚 NSM 反舰导弹的轻型无人车，以及移动式反低空无人机系统，配备胶囊反无人机导弹和30毫米机关炮。中共的媒体颇为紧张，发表文章说美军这个瞄准的就是共军的渡海部队。大陆媒体甚至提出，要对付美军真正有效的方法还是促成菲律宾内爆发反美政治运动，令亲美菲律宾政府落台，就能够令美军撤出菲律宾。广东省东莞市围村风波扩大，9号晚爆发大规模冲突，警察介入。网上传出影片可见，大班人聚集到收费闸口讨个说法，将闸口围到水泄不通，人群发出敲声和怒骂，之后有不少人冲动喐手将闸口的机器摧毁，将栏杆整断，大批警察赶到现场。东莞有大量外来打工族，因为这一些地区推出围村收费政策，将村围起来，向外来车辆每月收200元的停车费，就算你租的房屋有免费车位，入村亦都要交停车费，村官员甚至在公路设闸收费。网民愤怒表示，这个是逼外地人无法生存。有人评论说，在中共独裁之下，中国整个社会都不能够向上发展，唯有向下竞争，割韭菜。根据中共教育部的数据，今年会再有1222万名大专院校毕业生进入社会，超过2024年的1179万，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中共三年清零政策导致经济萧条，2023年就已经被称为最难毕业季。无论官方公开发出的数据怎样造假， 有内部文件显示，即使是上海，应届生的实际就业率亦不足三成。这个之后就业只有更难，没有最难。今年不单止大学生，就连研究生、博士生的就业压力亦是加剧。在欧洲求学的邵毅对自由亚洲表示，他之所以出国，就是因为中国就业已极度困难。他形容当代大学生是迷失的一代，真正毕业后能够顺利就业的应届生不足三成，很多大专院校和空壳公司合作，令学生签假就业协议。邵毅说，准确地说，2021年就是就业的分水岭，就算是就业了，亦无办法有一个好的薪酬待遇，就业的断崖式下跌，令大家无法接受，所以我们这一代就好像迷失、失落了一样。邵毅认为，经济衰退只是就业难的表层原因，真正的原因和政治政策有关，政治搞到外资撤离，或者地方遗留一大堆的负债，都是拖累这些产业。还有疫情的三年时间，一直都是搞那些所谓的封控、清零，亦就是从那一年全面临市。两岸话题是中共两会焦点之一。中共外长王毅公开表示，台湾在联合国的唯一称谓就是中国台湾省，一批台湾艺人跟进转发，这个似乎显示中共不再好像以前这样讲中国台湾，改用更挑衅的中国台湾省。就事件，台湾黎智协会行政总裁拉荣伟对自由亚洲表示，中共实际的论调并没有改变，只是不想再演了，所以直接叫台湾省。他说台湾的独立声音越来越高涨，而且台湾内部独立是主流，这个令北京开始有点焦急，不单止中共官方，甚至台湾亲中的政治人物和艺人现在都是不演的状态。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名誉教授丁树范认为，中共正制造国际舆论，加强台湾是中国一个省的论述。丁树范认为，在中共眼中，台湾的定位并没有改变。你看看香港，现在基本就是一国一制，坦白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份。十号，港星甄子丹的消息登上微博热搜。甄子丹作为中共全国政协委员，在两会上被台湾记者问到怎样看台湾政府要对转发中国台湾省的艺人开罚，甄子丹直接闹记者说，你这个人好坏，为什么成日问这些问题。甄子丹接着说，统一肯定是需要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提出将欧洲国家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波兰必须大幅增加军队规模，甚至寻求与核武器有关的机会。图斯克7号向议会发表讲话时透露，要核武和抗军两手揸的计划。他说，现在是时候大胆审视我们拥有最现代化武器的可能性。他之后探讨了核武器和现代非常规武器的可能。图斯克还表示，波兰需要所有成年男子都必须接受战争情况下的训练。波兰将现役和后备军人总数扩大到约50万人，是目前的两倍几，并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但图斯克表示不会向乌克兰派兵。波兰已经是欧洲国防开支最大的国家之一，俄罗斯官员多次暗示他们可能会在俄乌战争中使用核武。据路透社10号报道，越南政府一份文件显示，越南贸易部长阮鸿贤计划这个礼拜到美国访问，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将在礼拜五签署多项贸易与投资协议。越南国家石油天然气集团高层会随阮鸿贤一起访问美国。有迹象表明，越南可能会由美国入口液化天然气，并废除部分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的入口关税。 阮鸿言仲会同美国商务部官员及在越南有商业利益的行业协会会面。越南2024年对美国贸易超出高达1230亿美元，只是比中国和墨西哥少，是美国第三大外贸赤字国。贸易部长此行目的是展示越南有意改善这种局面。
美乌会谈前夕乌克兰300架无人机轰炸俄罗斯，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涉犯人类罪被拘留，美国应该加速交付台湾军备应付北京对台湾威胁，两会草木皆兵，记者带卡片不准入场。下面是详细内容。根据基辅独立报的消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报道，3月11号晚乌克兰军队成功袭击了莫斯科炼油厂和奥涅尔州的德鲁日巴输油管设施，而这个时候正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到沙地阿拉伯和乌克兰代表参加美乌会谈，推动结束俄乌战争。专家分析，乌克兰这个举动是为了向美国展示自己有对抗俄罗斯的决心，希望美国主持今次谈判能够秉公处理。之前俄罗斯方面表示，11号受到乌克兰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在过程中击落了莫斯科、奥廖尔和其他8个州的330几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参谋部说，这一轮攻击是由乌克兰无人机系统部队和乌克兰安全局 SBU 以及军事情报局 HUR 合作进行的。乌克兰军方表示，这项行动袭击了俄罗斯的一系列战略目标。乌克兰屡次攻击俄罗斯后方的工业和军事设施，来削弱莫斯科发动战争的能力。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OSCE 秘书长西尼尔里奥奴在3月11号访问莫斯科，了解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后续情况。俄罗斯下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卡尔塔波洛夫3月11号表示，俄罗斯应该使用遵树中程弹道飞弹攻打乌克兰。乌克兰空军报告同样亦都是11号晚拦截了俄罗斯发射的126架无人机之中的79架和一枚伊斯坎德尔 M 弹道飞弹。10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抵达沙地阿拉伯吉布市参加美乌会谈，推动美国总统川普促成快速结束俄乌战争的努力。美国官员表示，11号会谈的目标是为了和平协议和制定初步的停火框架。据透露，乌克兰方面将会提议与俄罗斯达成空中和海上停火。11号基辅独立报亦都报道，吉布市美乌谈判之后，美国中东特使魏科夫将会同国务卿卢比奥以及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一起代表美方前往莫斯科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魏科夫3月10号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美俄双方预计将会在谈判中取得实质进展。而乌克兰人的安全协议，他们很关心这一点。今次无人机袭击就发生在美乌和谈之前，乌克兰还承认了这一宗袭击事件。观众朋友，讲到这里，你觉得乌克兰这样做是什么意思？眼见就在会谈之前反台，如果你觉得乌克兰是不想谈的，请按一指；你觉得乌克兰是想谈的，请按二指。而乌克兰这样做是想传达些什么意思？对美乌和美俄谈判会有什么影响呢？我们来听下专家的分析。时事评论人士唐正远表示，今次乌克兰的袭击发生在这个时间，明显就是冲着美乌谈判来的。唐正远表示，乌克兰这样做是想传达出两个信号。首先是乌克兰要告诉美国知，也都告诉俄罗斯知，甚至同时也都告诉这个国际社会知，乌克兰并不是没有牌，乌克兰手上是有牌的。就算在美国已经切断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的情况底下，乌克兰依然有能力可以对俄罗斯进行还击。 乌克兰佢想要通过展示实力嘅方式，能够推动乌克兰喺今次嘅谈判中掌握更多主动。第二个信号就系关于乌克兰主动提出嘅同俄罗斯双方同时先要实现空中同埋海上嘅停火方案。俄罗斯并冇认同，因为俄罗斯认为自己喺空中同海上都有优势。唐正远话：我觉得乌克兰佢应该系想要通过呢一次袭击，亦都系向美国同俄罗斯展示乌克兰喺空中袭击，并唔系处于下风。咁样喺呢一种情况下，可能就会促使俄罗斯认真考虑要唔要先实现空中嘅停火。咁就系话喺我嚟睇，乌克兰佢呢一个举动有一个相当于系使用一种以战促和嘅呢一种策略，用呢一种方式嚟逼俄罗斯呢一边坐喺谈判桌嚟认真考虑乌克兰嘅方案。而乌克兰咁做对今次嘅俄乌和谈亦都有好大影响。唐正远话：我觉得乌克兰想要通过呢一种方式嚟提醒美国，就是你作为调停人，希望你能够秉公处理。我觉得乌克兰亦都通过咁嘅军事行动嚟表达一种决心。如果话呢个停战谈判嘅方案对乌克兰系一种唔能够接受嘅屈辱不平等条约，咁样乌克兰完全有可能会继续拒绝，就算喺冇美国援助嘅情况之下，然后继续进行作战。11号，嚟自30多个欧洲同北约国家嘅军事首长同官员参加喺巴黎举行嘅会议，讨论一旦同俄罗斯达成停战之后，有关乌克兰嘅安全保障问题。据美联社报道，一名匿名嘅法国官员星期一10号表示，巴黎会谈参与者众多，亚洲同大洋洲国家亦都远程参与，几乎所有北约欧盟国家嘅陆军参谋长或者代表都出席巴黎会谈。乌克兰会由一名军方官员代表，亦即系乌克兰安全同国防委员会成员出席。但是该官员表示，美国未获邀请，因为欧洲国家希望证明他们能够对乌克兰停火之后的大部分安全框架负责。该官员说，法国和英国计划部署的这支国际部队可能包括重型武器和武器储备，一旦俄罗斯发动攻击破坏停火协议，这些武器可以在几小时内或者几日之内快速提供乌克兰防御的援助。12号，欧洲五大军事强国包括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波兰的国防部长跟着在巴黎另外举行会议。马克龙上星期表示，只有在和平协议签署之后才会向乌克兰部署欧洲军队，来保证协议得到充分尊重。他亦都已经表示准备好讨论将法国的核阻力扩大到欧洲伙伴。不过就在11号美乌和谈之前，乌克兰袭击了俄罗斯，令跟住落嚟的各方谈判又蒙上了一层阴影。而后续会怎发展，请你订阅希望之声粤语 TV， 打开小铃铛，我们将会紧贴事态发展，为你带来最新的动态。菲律宾政府11号宣布，前总统杜特尔特在马尼拉被警方根据国际刑事法庭 ICC 的逮捕令逮捕，指控他在打击毒品行动中犯下反人类罪。 ICC 之前表示将会针对杜特尔特在任期间涉嫌的反人类罪行展开调查，特别是他主导的血腥禁毒战争，该行动导致几千名菲律宾人丧生。据警方的数据，当时有大约6200名疑犯丧生，但是人权组织指出实际人数可能远超过这个数字，同时指控警方和政府存在系统性处决和掩饰行为。现年79岁的杜特尔特星期日在香港湾仔修顿球场出席一场活动的时候，向支持者表示，由我掌握的消息来看，我有一份逮捕令是国际刑事法院或者类似机构发出的，我做错些什么？我尽我所能令菲律宾人的生活能够稍微安静一些。星期一他在香港发表声明，表示如果 ICC 发出逮捕令，他已经准备好面对拘捕，同时再次为自己的禁毒行动辩护。他强调 自己从来未对警方下过处决命令，除非出于自卫。杜特尔特星期二在香港回菲律宾之后，在首都马尼拉机场被警方拘捕。他的前法律顾问帕内诺对拘捕行动表示不满，说逮捕行动不合法，同时指控警方没有准许杜特尔特的律师在机场同他会面。前总统发言人罗辉就批评这个逮捕令毫无根据，因为菲律宾早已经退出了 ICC， 不应该受他的司法管辖。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是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就等我们一起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
感染之前，
在感染之前呢，我的肾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感染了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变差了，觉得好攰，没有精神。在吃了四个月的三高代谢补之后呢，现在呢基本上都恢复好翻了，我的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咁下降，而且咧睡眠都改善咗，我嘅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翻晒啦。
健康520团队研发嘅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系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嘅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同埋肝肾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助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议你在用之前要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随着中共对台湾的挑衅加剧和常态化，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也都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川普总统虽然才上任了40多日，但是他对台湾的表态支持也是不含糊的。而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谷纳言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美方会加快交付台湾购买的军备。日前川普已经用要保护我们的晶片的讲法警告中共不要侵略台湾。随着台积电增加1000亿美元在美国的投资，美台关系已经更上一层楼。谷纳言说，川普政府能够快速同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主要同盟确认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支持，以及对任何企图透过武力或者胁迫改变台湾现状的反对。那是这个新政府在美国外交上最惊人的成就，包括川普总统同日本首相石破茂在会谈之后发表的共同声明，以及美日韩三国外长的声明，这些都有相关表述。他说川普总统非常清楚表示，他的优先要务之一就是全球和平，无论是终止乌克兰的战争，或者是加倍致力于印太地区的压制力量，我们的目标是要防止冲突，而在台海防止冲突尤其重要。对于对台湾武器的延迟交付，谷纳言表示，因为俄乌冲突和中东战争等因素，令到美国国防工业基地的产能趋于紧张，同时由于中共在印太地区日益强势的军事行动，令很多国家都相继提高国防预算，争相采购美国的军事装备，加剧了供应链的压力。但是俄乌停战之后，美国应该会将重心重新放回到台湾的防御需求，而且美国亦都正在考虑
美乌会谈逾八个钟，乌克兰同意停火30日，伊朗对美谈判内容分歧，哈马斯同意放下武器，中共两会李乔明复出，赵乐际神秘缺席引关注，大纪元时报回应中共黑客攻击不会退缩，阿根廷军方加强监控中国渔船非法捕捞。
而这些技术对于赢得21世纪的竞争至关重要，无论是在先进技术领域亦或是制造业领域。所以美台关系不单止在价值观和历史方面具有坚实基础，亦都在共同利益方面具有稳固的支撑。 每年中共两会安检对如临大敌，引发关注。而今年的中共两会，有香港媒体记者因为随身携带卡片，造成了大问题。香港媒体明报报道，在中共两会期间，该报记者每日都会随身带一盒卡片，准备在采访的时候发卡片。但是几乎每次在天安门广场过安检嗰阵，都被询问多次，仲被提醒不可以在广场抛掷，同埋向游客派发。十号是中共政协闭幕会，明报记者因为袋里面有卡片，在安检的时候被阻止进入天安门广场。记者据理力争，话卡片不是危险品，而负责安检的警察就回答话，呢度的安检不是一般的常规操作。最终记者通过安检，但是卡片就被扣留。警察要记者在开完会之后再攞返卡片。据之前的公开报道，天安门广场过去曾经有访民散发传单，呼吁政府解决诉求，但是随后就被中共警方拘捕，同时受到粗暴对待。据明报记者说，在10号中共政协闭幕会结束之后，一楼大堂地面出现了一滩液体，而似有人不小心打写水杯。这个时候是开完会之后清场，有四五个着西装的年轻男工作人员很快到场，用手拿着地布清理地面，有人弯低腰抹地，一个负责人见到之后就叫他踎低去抹，还指挥众人扩大范围将地板仔细抹干。
美乌会谈逾八个钟，乌克兰同意停火30日，中共两会李乔铭复出，赵乐际神秘缺席引关注。大纪元时报回应中共黑匣攻击，不会退缩。阿根廷军方加强监控中国渔船非法捕捞。11号，美国同乌克兰高级官员在沙地阿拉伯举行8个多钟头的会谈，两国官员发表的联合声明，乌克兰同意和俄罗斯实施30日的停火，美国将立即恢复对乌克兰的军援和情报共享。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洲过去享受的和平红利其实造成安全赤字，呼吁国防占比必须回到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沙地首都利亚德与乌克兰官员会谈之后说，今日我们提出了一项乌克兰人已经接受的和平建议，那就是停火并立即进行谈判，以持久和可持续的方式结束这场冲突。我们现在将向俄罗斯人提出这个建议，个波现在在俄罗斯人那里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说，我们已经从战争会不会结束转变为战争将几时结束。川普总统实实在在地推动了全球对话的转变。据半岛电视台报道，11号两国发表联合声明说，美乌将尽快达成一项全面协议，开发乌克兰关键矿产资源以扩大乌克兰经济，并确保乌克兰的长期繁荣与安全。川普表示，美国工人在乌克兰挖矿将是一种保护，以防止未来的侵略。美国表示将立即解除情报共享暂停，并恢复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乌克兰表示愿意接受美方提出的立即实行为期30日的临时停火的建议，该协议将提交俄罗斯批准。泽连斯基在 Telegram 上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停火提议将实现30日的全面停火，不单止限于导弹、无人机和炸弹，不单止在黑海，而是在整个前线。美国必须说服俄罗斯这样做，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将立即开始。随后俄罗斯国家杜马表示，俄罗斯不会同意30日停火，因为这样只会被乌克兰重新集结和重新武装。观众朋友，你认为川普会不会说服普京同意停火协议呢？如果不同意，川普会对俄罗斯采取什么措施呢？同日冯德莱恩在欧洲会议上说，他6号参与欧盟紧急高峰会，感受到欧盟国家的领导人 对提升欧洲防卫的共识程度不单止前所未见，而且在几个礼拜前完成，无法想象。他向欧洲议会解释，他预期投入8000亿欧元的筹备计划，所有的分析都同意国防预算应该向着占国内生产毛额 GDP 的 3%， 但是欧盟机构本身的年度预算总额只占全体 GDP 的 1%， 因此增设国防势必由各个国家出钱。据新京报评论11号报道，波兰总理图斯克在议会指出，波兰将扩军至50万，推广全民军训，甚至不惜发展核武器，以对抗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总统杜特亦提议，所有北约成员国军事开支 GDP 占比至少不应该低于 3%。 主流党团代表大致支持冯德莱恩的增设国防方案及增援乌克兰主张，不过极左派和极右派就不约而同反对增援乌克兰军火，主张应该透过外交手段达成俄乌和平。另外，欧洲七个国家的议员联名指责中共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输血，并表示欧盟必须认清并阻止中共对俄罗斯的经济支持，呼吁对中共进行制裁。英国外交政策研究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高级研究员鲍威尔在大纪元专栏文章中指出，川普的外交政策团队目前已经将重点放在结束乌克兰战争上，以便将更多的美国资源用于应对中共的挑战。据《华尔街日报》1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川普计划在6月与习近平在美国举行会晤，两国正处于会晤计划磋商的早期阶段。会晤计划的传出正值川普对中国加征关税，并将战略重心从欧洲转向亚洲之际。川普政府自2月以来将对华关税加征了 20%， 直接打击以投资和出口为主导的中国经济。去年7月副总统曼斯表示，中共在经济、技术与军事方面都对美国构成重大挑战，中共是对美国最大的威胁，而美国现在完全无暇顾及。去年10月川普对《华尔街日报》表示，如果中共进入台湾，我将向他们征收 150% 至 200% 的关税。3月10号和11号是中共全国政协和人大会议先后闭幕的时间，散场之际，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崛起，习近平失军权的话题再度引起关注。大纪元11号报道，今年的两会期间，3月7号张又侠主持军队全体会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等人出席。2024年底在新任陆军政委陈辉的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上，陆军司令李乔铭、原陆军政委秦树同等四名上将都没有现身，随即传出他们接受调查的消息。秦树同不是人大代表，但他同时是习近平的嫡系人马。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7号指出，李乔铭不是习近平的嫡系亲信，他的军衔生涯和张又侠关系深厚。2022年李乔铭转任陆军司令员，据港得益于张又侠的推荐。蔡慎坤推测，李乔铭这次复出很大程度上是张又侠的出手相保，不是习近平的直接庇护。与此同时，在闭幕式上，李强同去年一样未能依惯例举行总理中外记者会。有学者分析，连续两年记者会都没了，只要习近平时期都不会有，现在就是习近平一人讲了算，强党政治已经变成了强人政治。另外11号中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鸿忠代替赵乐际主持了人大闭幕会，并宣布赵乐际因为呼吸道感染请假，这个是几十年来中共人大委员长首次缺席人大闭幕会。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发文说，在中共常委班子入面，赵乐际是唯一一个江湖时代留下的孤臣。习近平近年来对赵乐际提拔重用的亲信实行了无差别的清洗。赵乐际作为党内排名第3的常委、人大委员长，连身边的人都保不住， 而家公开缺席两会闭幕式，系咪意味住中共内斗升级到咗势不两立嘅地步？有网友留言话：今年2月28号上演七星连珠嘅稀有天象，将出现天命转移或者帝王更替嘅大事件。唐代曾有刚到金蛇运以中嘅预言。有分析话，蛇年一到，中共嚟倒台亦就屈指可数啦。据该海外媒体《大纪元时报》11号报道，美国司法部在上个礼拜指控12名与中共政府有关的黑客和执法人员，对《大纪元时报》及美国政府系统、民间团体进行了大规模的攻击。该部誓言要更加努力，不会退缩。司法部说，在两名中共公安部官员的指挥下，黑客发动了攻击，导致《大纪元时报》的网站被暂时关闭。同时，他们还摄取了该部主编和副总裁的电子邮件，并同时确定访问过《大纪元时报》网站的中国 IP 地址，以此找出异见人士的下落。《大纪元时报》高级副总裁周先生说，中共将《大纪元时报》作为攻击目标，我不觉得惊讶，因为我们是中共最害怕的媒体，一直都被强烈攻击，中共企图打倒我们，但他们的破坏行为阻止不到我们，我们不会退缩，并将继续我们的使命，揭露中共侵犯人权、破坏西方社会的行为。去年《大纪元时报》两度确认网站曾遭受大规模黑客攻击。另外，中共特工仲曾威胁该部的商业伙伴和广告商撤下广告，骚扰报社高层主管在中国的家属，还有中共驻美国的领事馆官员干涉新闻采访。众议员哈萨巴格在了解到这些之后说，这个令人感觉疯狂而且难以置信，他们非常邪恶而且非常明目张胆。周先生最后表示，读者的信任是至关重要的，并会确保读者的信息安全。阿根廷军方近期在南部海域展开大规模的监视行动，打击非法捕捞行为。该海域位于阿根廷专属经济区和公海的交界处，长期以来非法捕捞的行为猖獗，其中很多船只来自中国。CNN 10号报道，阿根廷军方在1月派出海上巡逻机、侦察机以及两艘护卫舰，监视该海域的渔船动态。阿根廷国防部发言人佩特里表示，这次侦察目的是防范渔船越界进入阿根廷经济区。阿根廷海域拥有丰富的鱿鱼资源，但是非法捕捞问题严重。有资料显示，专属经济区边界外约有380艘渔船，其中大多来自亚洲。二月底在该区域活动的198艘渔船中，超过 80% 悬挂中国国旗。值得注意的是，其中7艘中国渔船名列美国制裁名单，指这些企业涉及非法捕捞，并有侵犯人权、强迫劳动等行为。另外，在过去一年，有约50宗渔船疑似因为关闭追踪系统导致信号消失的事件，超过 92% 涉及中国渔船。阿根廷海军认为，这个可能是为了掩饰他们非法进入经济区捕捞的行为。海洋保育专家史亚兹曼表示，在阿根廷边界活动的渔船数量已从2010年的400艘增加至550艘，形成了一个鱿鱼漂浮城市的景象。这些船只夜间点灯吸引鱿鱼，亮度甚至可以从太空观察到。油钓相关协会的行政总裁索克拉德指出，相比之下，获得阿根廷政府许可的本国渔船只有70几艘，导致本地渔民鱿鱼捕获量只有理论数量的一半，严重影响当地渔民生计。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你身边，希望之声。 全世界华人的朋友。